继续上边所讲的这个五重玄义，前两种玄义讲过了，今天继续讲第三种，叫做明宗。前头说实名解实这个经的名字显体啊，显示这个经的本体。现在呢就说是明宗再把这个宗旨啊解实解实。现在讲这个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啊，是以什么为宗呢？哎，这个经是以这个顿渐圆修三气克果为宗，就是说这个圆觉经啊，简单说就叫圆觉经了啊，以这个顿修渐修圆修，顿修就是啊，好像顿然间这个立根的众生随时可以开悟的啊，这叫顿修。渐修呢就是渐次渐次的，这个根性不够立啊，智慧不够高，所以就要慢慢修。圆修呢就是随时都可以修的啊，这种叫做圆修。在这个圆觉经里边说都可以修啊，顿修渐修圆修，这个修行啊哪一类的众生都可以修行的。那三七克果呢，在这个经里边说啊，就是克期取证，就是定一个时间，比如说三个礼拜要见效果。比如说我们打佛七啊，我们规定七天，在这七天里头精进修行，然后就会见一点效果啊，这个圆觉经后边也有这个规定。为什么叫做宗呢？宗就是宗旨宗取啊，你这个宗的目的取向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要修因正果，也就是说我们依照佛法修行的啊，然后有个归许，你修行这个最后得到什么果呢？在前边第二种显体的时候啊，是说显的是性德，性功德的德。现在这个明宗呢正是要说叫做修德，修行的德功德啊。什么叫性德，什么叫修德呢？性德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性就原来就具足的那种德啊。比如说说我们人人都有佛性啊，人人都能成佛，那叫性德。性里头有这种功德在里头，在里头含着有这个性，有这个种子。那修德呢就是说要去修行，性德虽然是有了，它不能起作用，哎，可是要加上修德啊，要去修行，所以修因然后正果，种了果也是证得那个性德啊，把它圆成了就是 在这个天台中讲啊，是叫做一性二修，性德是一个啊，正因佛性。那修德呢，要怎么样叫做二修呢？有两种啊，最简单说啊，要修福修慧，就是要修福德修智慧，然后呢这两种功德呀，用这两种功德来庄严那个性德。修智慧要怎么修？修福德要怎么修呢？修智慧就是要研究佛法，听经闻法啊，从闻思修去走进这个佛法的道理去，多听佛法就会开智慧，哎，所以这叫修智慧。那么修福德呢，就是要去布施持戒忍辱，要去做啊，做这个啊福德的事情，做善事，做这个有功德的事情。但是做这个有功德的事情呢，在佛法里头说，用佛法去做福德和不用佛法做福德不同的。那世间上人没有佛法的，不懂佛法的，也有很多人做善事，但是那个呢，是将来呀，是人天福报，还是有漏之因。要懂佛法做这个善事去呢，加上这个佛法的智慧在里边，同时都做一样的事情呢，它的因果不一样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比如说放生啊，买这个乌龟呀，买这个鱼呀，放生。如果没有佛法的人做善事呢，啊，也是一种怜悯心啊，不肯杀他，人家要杀呢，我买了就把他放了，让他活着，让他自由的去发展，这也是好事。但是那个乌龟呢，鱼啊被放了呢，他就是说他延长他的寿命，他没有被人家杀啊，那他也感激这个放他的人。可是要有佛法的人放生呢，要怎么样放法呢？一定要给他念念经，说说三皈依啊，然后给他讲一讲佛法，那放生依归上有啊，最简单的也要给他忏悔皈依啊。那么这样的呢，就是说给他这个佛法的种子啊加进去呢，那他将来就脱了，不但说是现在这个乌龟鱼，拿乌龟说好了不被杀，还希望他将来转了人，脱了乌龟这个啊，这个业报，转了人以后呢，再去学佛法，再修行，这样呢，就超生离苦得乐。这是加上佛法和没有加上佛法的不同，同样是做善事，不一样，因果不同的，因为这个心不一样。所以要修福德、修智慧呢，要根据这个佛法的道理去做呢，是不一样的。那现在是讲这个菩萨啊，修行啊，哎，修行呢，这个地方是说修行有顿修，有渐修。刚才说的顿修、渐修，顿修呢，就是说在这个经里边，在这个文殊章里头有几句话呀，哎，将来讲到那儿的时候啊，还会讲的，有两句话就说：知是空化，即无轮转。啊，轮转就是轮转生死啊，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轮转呢？为什么轮转呢？就是不知道它是空花，空中的花，空中本来没有花呀，哎，可是眼睛有了毛病，看着空中就有花。现在说什么是空花呢？在这个三界呀，受生死，生生死死都是空花。哎，这个说是三界热空花。哎，三界就像空花似的，佛法讲说没有空的，但是我们看着空中有了花了，所以就在这儿受生死了，就看不空。看不空为什么要受生死呢？因为看不空里边呢，就在这里头起了贪嗔痴，就会造业，造业了然后就有因有果，所以就有轮回生死。另外呢，在这个普贤章，普贤菩萨那一章里头啊，也是在这个经里头说，说知患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患即觉，是亦无见次。这就是说跟前边的道理差不多的，患就是幻化，我们在这个幻化的境界里头啊，当了真实，幻化境界是不真实的，是虚妄的。我们为什么离不开，在这个世间上贪着呢，舍不得呢，放不下呢？就是没有真知道。要真知道的话，马上就离了，不做方便，不需要做任何的方便，我这样离吧，那样离吧，我想办法离，根本就不用那么费事。哎，这个离幻即觉，离开那些个幻化不实的了，当下就觉悟了，没有见次了，就哎，就没有见次。这是说，这是说顿修的话。顿修啊，现在这个地方我讲一个这个故事啊，也是实在的经过，大概在20多年以前呢，我们台湾有一个出家人，有一个法师去超印度，超印度呢，在这个印度深山里头啊，见着一个老和尚，那个老和尚在那修行啊，很苦啊。那么这个出家人到那儿见了老和尚，就问他说，老和尚您出家没有？出家，因为他是中年出家。你没有出家以前您是做什么的呢？老和尚说，我没有出家以前呢，我是做珠宝的。这个以前做珠宝，现在出家了，出家而且住到印度深山里头去了。那么这个法师呢，就问那个老和尚啊，说那您现在住这深山里头，您有没有回想以前做珠宝的时候那种生活，还回忆不回忆呢？那老和尚答，他说，我以前做珠宝的那些时候的生活呢，我现在回忆，就像那个时候就像拿珠宝当玩具似的，我现在不玩了。就这么两句话，各位看看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头知道，那老和尚啊完全放下了。为什么呢？好像小孩子啊，在这个10来岁以下的时候啊，他一天玩玩具，你要不让他玩呢，他当那玩具全是真正的他的生活呀，他放不下， 他不吃饭都要玩那个玩具，那完全当真实的，他的生活离不开的。可是他现在变成大人了，他长大了，好像我们现在好了，如果给你这个小人小马小鸡小狗的在眼前让你去玩，你还去玩吗？最好拿远远的，不要在我眼前，还碍事呢。这就是说为什么呢？知患即离呀、啊！我已经知道在我的眼前这个都没有作用了，不需要做方面，哎呀我要怎么样把它扔了，我怎么样放下，根本就不用了，马上那些东西你没有挂碍了。所以离患即觉呀，因为我知道那些都是小孩子玩的假的，现在我还要玩那个吗？那么大的人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法，拿佛菩萨的眼光看我们，现在我们以为我们是大人，佛菩萨认为我们还是小孩子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还不没有知道幻化，还不能离，还在这儿玩这个玩具。在这个三界里头啊，种种的玩具，五欲六尘都是玩具，放不下，就是没有觉悟。这就是说拿这个比较啊，一层一层的就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智慧啊不够啊，你再聪明都不是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它不清净，它有染物，它放不下，那个不是真智慧。我们现在虽然说照着佛经里头佛说的话，我们有这个信心是佛说的是不错，但是真正让我们见着什么可爱的东西还是放不下呢，这就是智慧不够，定慧都不够。所以现在说这圆觉经的这个宗啊，修行呢，这是说顿修是这一种，有的这个都是讲这个法门的。在后边最后一章呢，叫做贤首章啊，贤善首章，贤善首菩萨问的问题。到了最后呢，又有几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是经名为顿教大乘，顿根众生从此开悟，亦设渐修一切群品，譬如大海是不让小流。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经是叫做圆觉经啊，啊，是顿教大乘，是给这个大乘啊立根人修的，顿根的众生呢，从此开悟，从这个经上开悟。那是有大智慧的，有大善根的。这刚才讲的这个经也不是说见根的人不能修行，所以说亦设见修一切群品呢，一切见修这个根基不够力的人呢，没有大智慧的人，只要他肯修也能够啊收摄在这个法门里头，哎，也能给他得到好处。譬如什么呢？譬如大海不让小流啊，好像大海的水呀、啊，哎，它是大海，但是不让就是不辞不推辞，那些个江啊河呀、啊、细的流水呀、啊，你往大海里头流，大海都能容纳，这是一种。另外说呢，这些个蚊虻啊，这些小虫啊，你就是大海水那么多，你喝少一点呢，也能够给你止渴，也不是说你不能喝啊，这样子。所以譬如大海不让小流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圆觉经的这里边的道理呀、啊，如果我们把它研究好了，我们用功的时候啊，不管你是智慧大的人是智慧小的人， 都能有用，对于我们修行啊。到这个经里头有很多地方会讲得到的，这是现在提一个纲，叫做明宗是修行的。这是五重玄义的第三种，这个玄义就是在这个经前呢先提一个纲，给我们知道个印象。现在第四种呢叫做论用，论用呢就是说把这一个一部经的里边有什么作用呢，修行有什么作用，就是简单说修行有什么用呢，说此经以离幻正真得入平等为用啊，离开幻化正到真如，然后呢从不平等而进入平等啊，就是得到体为它的作用。在前边明宗的时候呢是说啊，修德修因正果，那现在讲的这个论用呢，这个第四种玄义呢是说要扶烦恼断烦恼的这种功用，哎，这种功能作用，也就是说在这个经里边说有几句话啊，说是应当远离一切幻化，乃至得无所离，即除诸患。哎，要怎么样福祸断祸，没有旁的办法，就是要远离啊，远离什么呢，一切的幻化虚妄不实的东西都是幻化的，要远离，远离了又要远离，远离了又要远离，离到最后离无离处，叫得无所离。到了那个时候呢即除诸患啊，一切的幻化都灭除了，没有了，这个时候呢就是断惑正真了。又说啊，欲求如来净圆觉心，应当正念远离诸患。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呢要想求什么呢，求如来所证的那个清净的圆觉心呢啊，清净的圆觉心应当怎么样呢，应当正念，要先把自己的正念把握住啊，不要离开正念，离开正念就是邪念，就是杂念妄想，要先当正念常常现前，在自己的心里头啊要远离诸患啊，它这个作用呢就在一个离字上，离呢还要远离，也就是说离了又离，离了又离，都是一个离的功夫。各位看呢，古来祖师啊参一个字，参一个无字就悟道了啊，参一个无字，无还不是离，离了就是无了吗，哎，那个般若经里头讲空，空就是离完了就空了，离不了就空不了啊，所以说在金刚经上说四相皆空，哎，要离一切相，法相非法相一切皆离，就是离了又离，离了又离，到最后得无所离，这些个道理呀都是这样。那现在呢这样用这个离的功夫，哎，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打坐的时候一起妄想，就离开它，哎，不要再起一个妄想，就是离开它，哎，这样子做这个功夫， 这样呢，自己断烦恼，或者是帮助旁人，跟旁人说也用这个方法断烦恼，证这个真理，就是这个圆觉经的这种啊，这种功用，这种功能，用这个离的功夫，将来到这个后边经里头啊，一层一层的会再详细的解释啊。那第五种玄义呢，叫做判教。判是判别，教是教相，就是要判别这个教相，这个圆觉经是什么教相呢？这个教相有浅有深呢。在这个天台智者大师以这个五十八教判识如来一代圣教，天台智者大师五十，先说五十啊，然后再简单说这个八教是什么。在天台智者大师把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间规定五个时候，五个时候，第一就是叫做华严时，说华严经的时候；第二就是说叫做俄含时，说俄含经的时候，俄含经就是指的小乘经；第三叫做方等时，方等的时候呢是很广泛的，是大乘的出门，是浅深都有，叫做四教并谈，三根普被，在天台四教仪里头叫四教并谈曰方，三根普被曰等，叫方等时。第四呢叫做般若时，说般若都是讲智慧的，说般若经的时候。第五个时候呢叫做法华涅槃时，说法华经涅槃经的归成一个时候了。那么这个五十说了多久呢？华严经说了三个星期，三七二十一天。俄含经呢说了十二年。方等经呢说了八年，这八年都是讲方等。那个般若经呢讲的最久，说了二十二年说般若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慧讲般若两个字，这个智慧怎么讲到二十二年去那么多呢？那个佛就能讲，佛这个智慧没有边界的。讲这个法华经涅槃经呢讲八年，其实八年呢就是讲法华经八年，涅槃经只是一昼夜而已。那么有四句记忆我们说一下，大家记了就容易把这个记住。按着次序讲，华严最初三七日，这个记诵，华严最初三七日，俄含十二，方等八，俄含十二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般若谈，谈话的谈，法华涅槃共八年，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时间。这个五十，每一时有多少时间说什么经都规划清楚了，这个叫做别五十，个别说的。另外还有通五十呢，为什么叫做通五十呢？ 刚才别五时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时候，那叫别。通五时啊，就是说这个经的时候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的时候，也有小乘根性的人，释迦牟尼佛也不能不给他说法。说阿含经的时候，如果有菩萨有大乘根性的人请问释迦牟尼佛的法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要给他说。现在规划呢是按多数说的，个别说叫别，个别中有通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儿正讨论问题，讨论佛法，忽然间来一个人他要问问题呢，如果我们平常说呢也是要跟他啊说一说的，那叫通了。那个佛说的这个法呢在当时也有这个情形的，但是天台智者大师呢为了给我们容易学容易下手入手怎么样学法，然后又怎么样通法，这是一种方法研究佛法，天台智者大师立这个别五十通五十的。再说四教有两种四教，就是八教，五十八教有两个四教，一个四教呢叫化仪四教。化仪四教呢是哪些个呢，叫顿渐闭密不定这四种。顿就是说为那个顿修的人立根众生用那种方法给他说什么教啊，见啊，这个见根次第的根中下根或者上中下都有，要用什么方法给他说法。哎，闭密，什么叫闭密呢？闭密就是说佛给那个人说法，那个人知道，旁边的人或者不知道啊，并不是什么秘密，就是对机而已。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，那么旁边的人呢，那个人跟我很熟，他要做什么我知道，他一看我一点头我就跟他一点头，他马上知道，旁边人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，就是变成秘密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众生的根性呢，那佛也知道，这叫闭密。哎，那个不定呢，就是说不一定给他说什么法啊，也许说深的，也许说浅的，叫做不定。这四种呢，为什么叫化仪四教呢？是教化众生的一种仪式啊，就是我用什么方法对那个人说法，是给他说闭密的，还是说不定的，还是说顿说渐呢？那个呢在天台教里的叫做药方啊，好像开药方子。真正的药味呢，你要买了药要煮，然后真要吃了才能治病，那是什么呢？叫化法四教啊。第二种就是化法四教。化法四教呢好像药的味一样，就是说藏通别圆，藏教通教别教圆教，这里头呢叫化法思教了，里头说的什么法什么法了，哎，这样子的，其实有互相啊关系的。哎，你用什么方法给他说什么教呢，那就是有连带关系。用这个五十八教来判识如来的一代圣教啊，啊，非常有次第。有人说你这个佛法学佛经没法下手，文字又深，又不知道怎么样从浅到深。其实这块多清楚，就是我们 我常常讲的啊，你说佛法难懂，你先问你下了多少功夫，你再说它难懂不难懂。你读一个小学毕业还得六年，还得天天去读，一个礼拜五天，这六年要多少个钟点呢？你要拿那小学的时间来研究佛法呀，那研究出来比小学生的程度一定要高了，怎么还说难，还要高吧？那么佛法就是这样，所以要看我们下多少功夫。那不下功夫，你连小学也毕不了业，还能说佛法吗？并不是难，是我们没下功夫，是这样。那现在这个叫判教，这一部经，这个圆觉经，是里边都是宾主问答，谁是宾，谁是主呢？宾就是那些大菩萨，一共有十二位大菩萨啊，那是领导的，还有他的眷属不算。主呢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那他们问问题就是宾啊，宾就是宾客。那主呢就是释迦牟尼佛，要答他们的问题呢，给他们解释。在这每一章，这有十二章这个圆觉经，每一章里头都是这样问答的，而且都谈到什么呢？本来这个圆觉经道理很深呢，但是问时候和答时候都谈到末法的众生，为了末法众生而问，为了末法众生而答，和当时的大菩萨得利益，还要给末法，我们这些个末法的众生得好处而问而答的。那么这样子说呢，就是说每一章里头啊，都是希望众生呢发菩提心，发大乘心，不要在那个小的位子上在那儿站住知足啊，也就是说啊，教大家要学大乘，小乘人呢要回小向大。那么这一种在天台宗里头判呢，是属于方等。方等有两句话叫谈偏赤小探大包圆的啊，就贬斥这些个偏的小的啊，就赞叹那些大乘的圆教的，这是属于方等，就是让他们从小到大啊往上进步，这就是方等法门。所以从那些个道理上呢，就知道这一部经里边呢是属于通别五识里边的，叫做通五识，不是别五识了。哎，为什么叫做通五识呢？你比如说在别五识的里边要谈到方等啊，啊，有时候说阿含经，有时候说般若经，有时候说哎，这个最上乘的道理，有次第，但是都有，那叫别五识的方等。那如果说是通五识的方等，也是都谈呢，但是怎么谈，怎么叫通法呢？简单说，就是在顿教里头就有见教，不用另外说。好像这个刚才说的，譬如大海不让小流，哎哎，此经是顿教法门，为顿根众生说的，但是也设见修一切群品，同时就有，那就叫通。通就是在这个好像在这个课里头就有那个课的道理，那个课听的人也就能得到好处，这叫通五识里边的方等。所以从这儿就知道这个圆觉经呢是了义的法，哎，哪一种教呢都具足的，哎，没有一种根性的不收摄的， 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经呢，就是刚才前边讲的呀，虽然说是顿教大乘呢，那个见根的众生也能得好处。那他的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是这个圆顿的根性的人啊，他就开悟了，渐修的人呢慢慢也能悟。那他这个判教呢，判教是一个比喻，出在涅槃经。他判这个教呢，用这个比喻怎么算法呢？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的时候啊，比如什么呢？比如从牛出乳，这个我们喝这个牛奶呀，是从牛身上出来的，哎，从牛出乳。说阿含经的时候呢，比如啊，那个乳啊炼成了酪，酪就比如说炼乳啊，这小孩可以喝的。如果这个牛身上才出来这个生乳，小孩吃了不消化，所以就要炼成那个好消化的乳。那么说方等的时候呢，就比如呢又炼成这个生酥。说薄热的时候呢，就比如生酥又炼成熟酥。说法华涅槃的时候呢，就比如熟酥炼成了醍醐。这样呢，就是说按照这个越炼越精华，那个妙味就是醍醐妙味，我们平常说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啊，这些就是佛经上里头来的。哎呀，你这个今天真是醍醐妙味呀，引佛经上来的，现在变成俗语也会知道。这就是无上醍醐，也就比如妙法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生酥，现在方等不是说比如生酥吗？这生酥的味道呢，哎，也不错，但是比不上熟酥和醍醐啊。可是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它也通其他的味道，哎，这就是说，比如这个判这个教相呢，就是这样判法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哎。顿根人修有顿根人的好处，见根人修有见根人的好处，就是他们的这个相啊，哪个人是啊立根人，哪个人是不立根的人，就是他们的相教相来判断他们啊，比如说这个学生的程度如何，那个学生的程度如何，是他们的这个相。这是说这个五重玄义呀，简单说这样，这一个经题啊解释完了。现在再说这个，各位看那个第一页那个小字下边有一个翻译的人，在解释这个翻译的人叫唐寂宾沙门佛陀多罗译。这个圆觉经是怎么样来的呢？啊，这个要有翻译的人给我们翻译过来，我们今天才有的研究啊。唐就是唐朝啊，唐朝呢，这圆觉经啊，是在唐朝，中国河南省乐阳有个白马寺，大家都知道《白马驮经》。白马驮经可是不是在唐朝，是在汉朝，东汉呢。东汉汉明帝这个佛法就到了中国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两位西域的尊者啊，一个叫摩腾尊者，摩腾，一个叫竺法兰尊者。平常我们就是说摩腾竺法兰这两位尊者呢，哎，用这个白马驮着这个经，带着佛经佛像，到了中国这个乐阳 中国据说头一个寺院就是乐阳白马寺，在中国头一个寺院啊。那要按这四大名山讲呢，五台山是四大名山之首。第二年这个摩腾竺法兰尊者呢到了五台山，据说是，所以五台山是东汉就有了。当时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在这个摩腾竺法兰尊者到了中国，这个佛法才到中国呢，他们是翻译的四十二章经啊，大家都知道的。那时候中国的道教啊，道教是中国的这个文化产生出来的，就不愿意他们在这儿传这个教。但是当时这个皇帝这个这些个高官呢都认为佛法好，都是相信，感觉佛教很有道理。这个道教呢就说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啊，就跟皇帝上表说你这个皇帝如果认为他们有道理，认为我们这个道教经没有道理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试验。怎么试验呢？在这个乐阳南门外头建这个焚经台呀。焚经台就是说把佛教的经摆一个台上，把道教的经摆一个台上，点火用来烧。如果是真经呢是烧不着的，假经呢那一烧就着了，那纸的嘛。好了，那这皇帝说也好啊，因为当时的道教呢有很多高人修的，他们讲修仙呢，有很多修的有神通，他们认为呢他们这个经呢如果拿火点呢，他们的神通会让他着不了。他就想这个佛经啊，你这个劫西域带来的，这一下子还不都烧完了，让皇帝就没话说了，这样他们的想法。可是他不知道啊，这个摩腾竺法兰尊者呀是什么人。这个皇帝呢就说好啊也好，看看哪个经是真的。这一烧呢，这一烧啊，道教的经一烧，他用法力让他不要着，不成，都着烧了。这个佛教的经呢怎么点也点不着，这个道教光用法力让这个佛经着不了。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道教经都烧了，佛教的经烧不着。后来这个摩腾竺法兰两位尊者呢，他两位是罗汉呢，有神通。你现在说有神通，你试验试验人家这个神通，马上就腾到到空中去，到到空中去了，在这大家都在那看着，有1200个人道士啊，那时候有1000多人呢。皇帝他们都在那儿，国家的官员还好多。这摩腾竺法兰尊者在空中说几句话，说胡非狮子类啊，灯非日月明。那个意思说你这个道教修行是修行，你是修的狐狸精狐仙的法，我呢佛教呢是狮子，你在深山野岭里头，你个狐狸遇着狮子，你还能跟狮子比吗？狮子见着狐狸就怕死了。灯非日月明啊，你点一盏灯，你能跟太阳比吗？能跟月亮夜晚跟月亮比吗？没法比。池无巨海纳，秋无洞月容。那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水池的水呀，你没有大海容纳的那个水量啊。秋无洞月容，秋就是一个小土丘， 啊，姓丘的丘没有那个耳刀，丘就是一个小土堆，你能跟那个大高山高峰来比吗？说法云垂石界啊，法语润群生，哎，然后这就是说的佛法了。我来这个佛法是法云垂石界，法语润，要普润一些众生。说显通稀有事，是处处化群蒙。我现在呢，这摩腾诸法蓝尊者在空中说，我们显这个神通呢，是为了这个稀有的神通，大家没看过呢，是给大家看看，要想度众生啊，哎，好了，这样一说啊，完了，你看这个场面，这要是现在你做要做一出戏出来，这个大家一看应该怎么样看法？据说当时有1200，倒是有600人当和尚了，不当道士了。那另外还有呢，还有些人呢，这个道士呢说，我们是不能违背我们，我不能倒向那边，你好归好，我不能当和尚，我还是当我的道士，我不能说不要我的教，这就是说要保持自己的教。另外的呢，就是说和尚，我不当，我也不当道士了，回家了，就有这个，当时啊，就是这个场面，只是说当时佛法到中国呀，也经过很多的磨练，在这个佛教的和中国文化方面和道教方面呢，有过这个，所以这个乐阳白马寺。我们前几年去了，还有啊，他那门口还有白马驮经的那个像啊，啊，还有那地方还有出家人很多。这是说佛教最初到中国呀，到这个乐阳白马寺。那现在再说这个济宾两个字，这个字念济啊，济宾是个国名，叫济宾国，在华严经叫济宾国。在后来翻译呢，在从这个这个玄奘大师以后的翻译呢，这个地方呢不翻译济宾国了，它叫迦湿弥罗。各位要看佛教的历史啊，有的时候写济宾，有的时候写迦湿弥罗，迦湿弥罗，都是那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在哪儿呢？这个现在就叫济宾啊，济宾就是迦湿弥罗，在印度的北边呢，据说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。克什米尔那地方现在不是在印度北边，他们有时候不太平吗？还打仗吗？就是那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要如果我们研究印度佛教史的话呢，有一段历史的经过，我现在也讲一讲。我们说华严经在哪儿来的？华严经不是解说是龙宫，解龙宫请出来的。龙宫在哪儿呢？现在你研究科学，谁承认有龙宫？那现在的时候呢，我讲一讲，我研究这个印度佛教史，一定要把龙宫找出来。在释迦牟尼佛啊住世的时候，当时啊有一次带着弟子呢到了印度的西北边界一个地方去弘法，弘法回来了，在回来的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带着阿难尊者是从空中回来的。阿难尊者没有神通，释迦牟尼佛带他，有神通带他从空中回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在空中呢，就走着这个有一个龙宫，在这个空中呢，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尊者说啊，说这下边是龙宫，那等我灭度以后呢， 现在在这个龙宫这个南边的山上啊，这个岸上这个山上啊，有两个仙人在那修行的。他说，释迦牟尼佛说，这两个人跟你有因缘，等我灭度以后呢，你要来度他们，他们会找你去。哎，所以呀、啊，说过这个话呢，感到回来以后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。这个禅宗二十八祖不是，大迦舍尊者是初祖，阿难尊者是二祖吗？这然后呢？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两个仙人呢，就真是找这个阿难尊者来了。找阿难尊者来了，阿难尊者就度他们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叫什么呢？一个叫摩田地，另外一个叫商挪和修。这两个仙人，那阿难尊者度了他们了，度了他们，这个地方在印度佛教史上就画一个界限。这个商挪和修呢，就是继承这个印度二十八祖，西天二十八祖的啊，好像是第三祖吧，大概是，我记得是这样。那么这摩田地呢，他们两个人呢，这摩田地呢就说，我原来在那修行啊，我现在要渡那些个龙去，他们证了果了，已经叫阿难尊者给渡了，证果了。这个摩田地尊者就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文上叫祭宾啊，就是迦斯弥罗那个地方，就是原来的是龙宫，是水呀，四围都是山，当中的全是水。据说克什米尔这地方周围都是山，当中是一个盆地，是水，当时是水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是陆地了。那么这摩田地尊者到了那儿，怎么样渡这个龙呢？他想渡他嘛，他就在那儿打坐用功修行。这个龙王呢出来了，龙王出来就说，尊者呀，我现在护你法，我尽量做得到的我都能做，你要什么跟我说。这个摩田地尊者说，我现在要想在这儿做道场呢，没有地方，只是跟你化缘，化一个一个袈裟之地呀。龙说，那简单呐、啊，你这袈裟有多大呢？这摩田地尊者把这个袈裟往空中一扔，整个龙宫都遮住了，这个袈裟把这个龙宫上空都是一个袈裟。那么这个龙王呢就说，尊者呀，我是没有问题了，但是我还有那个龙子龙孙呢，请您慈悲给他们留一点地方好不好啊，我不然都没有了。这个摩天地尊者说好啊，然后这个龙就缩水缩缩，说给你留多少多少，给你那龙子龙孙住，就像一个湖似的，给他们留一些地方。那后来呢，这个龙就护法，你看这个龙啊多发心呢、啊、连自己都不要，然后护持这个佛法呀，也是了不起呀、啊、可能也是菩萨发愿来的那个些。那后来这个摩天地尊者在那建了多少道场？五百处道场。各位看看这个佛法，一位圣僧就了不得了，要弘扬佛法，所以我们这凡夫僧呢，左弄右弄还没人，一个人就能多那么多道场。就到那儿，后来这地方佛法大兴，佛法大兴。我们以前在谈到讲那个俱舍论啊，俱舍论怎么来的？就是在迦斯弥罗国，就是现在这个吉宾这个地方啊。原来那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，是印度这个部派佛教的一切有部，是正统的佛教，在原始佛教里头，那个地方是基地， 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基地呢，这个印度佛教第四次结集完了以后呢，有这个大毗婆沙论两百卷呢，是五百大俄罗汉结集的。结集完了，那地方当国宝，不准出国的，不准出国。世亲菩萨呢，为了这个佛法呢，到那儿去学了，把它倒回来了。出来以后，那边追没有，佛法已经拿走了，所以他就造俱舍论了。是这个俱舍论的有这一段历史。那现在就是说，那个地方也可以说是一切有部的基地，这个原始佛教的基地。当时啊，就是从墨田地尊者兴这样。那么但是呢，这个墨田地尊者跟这个龙宫，跟这个龙王，据说还有个约，说我现在是借你的地方做道场啊，将来佛法灭度以后，这个龙宫还还给你，这个地方还是海，有个这个话。据说将来那个地方还都变成海，可是现在我们这个佛法末法一万年，末法一万年现在才五百年，你就知道还有九千五百年，那个地方还是变成海。这样子的历史啊，这是我以前研究印度佛教史，我要追根问底把这个龙宫找出来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哎，所以这是一段历史啊。我在台湾讲这一段的时候啊，他们特别注意，因为研究华严经的人很多，找不着龙宫啊，这个印度佛教史他没有这样细追求，我查着了，给他们说了。这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研究这位尊者呀，就是这儿的人。今天哎，你看呢，沙门佛陀多罗啊，佛陀多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基宾国，也就是迦什米罗国的人呢，到了中国乐阳白马寺翻译这一部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。那现在这还有个沙门呢啊，没有讲的。沙门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翻成中国话呀，叫做勤惜。勤就是因勤力的勤，惜就是调息念佛的惜，竖息观的惜。哎，勤惜意思呢，就是勤修一切善，熄灭一切恶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僧袋啊，那些放袍衣的那些袋子上的写着啊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那个就是沙门的意思。沙门两个字就翻这个。哎，所以我们这个当沙门的呢，就那两句话就够我们用一辈子了，就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那么这一位尊者呢，就是这佛陀多罗尊者呢，翻成中国话呢，他叫觉救觉救。觉救我们就知道佛陀是觉啊，佛者觉也嘛，那多罗一定是救了，以这个觉悟来去救度众生的意思。他起一个名字也都有一点意思的。现在就是说这一个翻译的这一位法师是这样子来，那个译就是翻译了。现在再讲一讲啊，这个翻译的人也讲过了，在翻译这个圆觉经的呀，到了中国翻译以后，关于这个弘扬的一点经过，今天再讲一下。最初翻译好了，这不是唐朝翻译的吗？唐继宾沙门翻译的。翻译好了，因为唐朝时候中国佛教是各宗都盛，各宗都是啊，这个中国佛教在是这个是惨烂的很的。那时候国家也强，佛教也兴。那我们常常有人问的我们啊，你这个说佛教好， 佛教讲慈悲，不杀生，不打仗啊。但是现在有佛教的地方，都不是国家怎么都衰落，这都落后呢？那我就让这个答他，我说中国唐朝落后不落后？大家说说，为什么这叫唐人街呢？那不叫清朝街呢？就因为唐朝强嘛，中国人光荣嘛，才叫唐人街呀。那唐朝佛法兴不兴？你能说不兴吗？比现在还兴啊，每天呢上皇宫去说法去啊，那个法师啊，那时候国家怎么不落后呢？佛法这么兴，那现在呢没有话说，老是往佛教身上推，有佛教的地方就落后。那时候呢佛教不是很盛吗？这个宗教盛不盛跟国家是两码事，不能都拿宗教来挡，是不是？这样要分开说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在国家强的时候他信宗教还是强，你国家不强的时候你不信宗教，那宗教也起不来，那国家也不强啊，这样说才公道啊，是不是？不能都推到佛教上啊。那现在就是说唐朝各宗都兴，各宗都兴呢，禅宗也在兴啊，出很多开悟的祖师啊。这个圆觉经呢有时候还带点禅味，哎，那时候呢禅宗的那些法师啊都弘扬呢，可是不叛教也不分宗啊，就是弘扬你在哪一句哪一段文里的修这个法啊，奢摩托啊，毗婆舍挪啊，止啊，观，你就修就是了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这个弘华严宗的有一位祖师叫做归峰大师啊，归峰大师是弘华严经的啊，他有这个圆觉料树、圆觉大树，这后来呀就成了这个华严宗弘扬的一种重要的经典了，非常的盛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到了宋朝啊，到了宋朝呢，这个天台宗呢也出来人弘，就是把这些圆觉经啊这些著述啊也都在著，也都在弘扬，这个天台宗也弘扬。现在就是说圆觉经、禅宗弘、天台宗弘、显首宗弘，我们现在各位看看这一部经多重要。所以我希望啊，我们各位好好把它研究研究啊。我们平常啊在这个念佛会呢，就是啊有时候提纲挈要的简单说呀，现在我要跟大家呢，我想我们比较详细的时候详细一点把它研究研究啊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下一次就讲正文了。阿弥陀佛。